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2月5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华盛顿时间12月3日傍晚压倒性通过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并送交国会参议院表决。这一举措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在法案通过众议院后不到24小时内，中国政府8个部门接连发声谴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求美国立即纠正错误，还威胁将采取行动予以反制。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沙欣告诉美国之音说，中国可能会报复，但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因此停止做正确的事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称，该法案蓄意诋毁中国的新疆人权状况，大肆抹黑中国去极端化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恶意攻击中国政府新疆政策，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则回应称，中国应该尊重自治区的基本人权，北京应该尊重自治的意涵。加德纳说，我们要求的只是中国尊重人类文明人权的基本准则，如同香港法案的情况那样，我们通过的法案只是要说，请尊重你曾经说过会提供给香港人民的自由，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美国国务院星期三12月4日对欧盟理事会认定，如果 5G 网络使用不受信任的供应商将面临严重风险的结论表示欢迎。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发表一份声明说， 5G 网络将成为未来经济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支柱，如果让华为、中兴等中国公司参与一个国家的 5G 网络，将对其公民的隐私、人权和安全构成重大风险。美国国务院还表示，美国敦促所有的国家，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和盟国，采取国家安全政策，防止不可信任的供应商参与其未来的 5G 网络的任何部分。欧盟理事会一天前就 5G 对欧洲经济的重要性以及减轻 5G 相关安全风险的必要性做出了结论。欧盟理事会强调，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组件，应由可信赖的供应商提供。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70年之后，这个原本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防范苏联的军事同盟，如今不得不把更多的注意力分配给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路透社星期三12月4日从伦敦发出的报道说，在此之际，拥有29个成员国的北约组织成员的外交官也不清楚北约是否能胜任应对中国的任务。报道说，在本星期的北约组织成员国峰会上，北约所展示出来的部分内部分歧和情绪败坏，使这一任务变得更加困难。美国带头主张北约要更多的关注中国，并相信其欧洲盟国大都同意美国的这种主张。许多欧洲国家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在欧洲的经济影响力扩大。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12月4日通过欧盟共同外交及安全政策以及共同安全及防御政策年度执行报告决议案，内容都与台湾有关。台湾主管中国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任陈明通5日在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网络平台大师联是台湾登记的公司，到大陆投资的话必须经过审查，如果替中共做政治宣传，那是未经允许的代理广告，将受到相关的处罚条款。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Do you like email?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喜欢用电子邮件吗？重点学习有关书报、杂志等出版物的词语，学习 more 和 less 这两个比较级副词的用法。我们先熟悉两个词句。
A postcard.
明信片。
A postcard. On the back, there's a picture of the Great Salt Lake.
反面是一张大盐湖的照片。
The Great Salt Lake.
大盐湖。
Hi, Max.
Hi, Kathy.
What's that?
It's a postcard from John.John Orwell.
Oh, your friend the writer.
Yes.
Where is he?
Well, he took the train across the country, and he sent us this postcard from Salt Lake City, Utah. And on the back, there's a picture of the Great Salt Lake. He says that he's having a great time.
Wonderful.
Well,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Martha Harris.
And what's she going to talk about?
She's going to talk about writing and her computer.
Great!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今天采访的嘉宾是作家 Martha Harris。Martha 用电脑写作，也用电脑发电子邮件。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 fan.
爱好者，迷。
A fan.
这个词的拼法是 F-A-N.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it's faster than the mail.
电子邮件非常方便，而且比邮寄信件要快。
It costs less to send an email message than to send a letter.
发一个电子邮件比发一封信便宜。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artha Harris. Martha is a writer.She writes mystery stories. Martha, do you use a computer?
I sure do. I use it every day. I use it to write my stories, and I use it for email.
Do you like email?
Oh, yes.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it's faster than the mail. If I send a message today, it arrives today, and it's less expensive. It costs less to send an email message than to send a letter.
So you're really an email fan?
Yes, I guess I am.
Our guest is Marth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听一遍对话。注意 ,Martha 是怎样比较电子邮件和普通邮件之间的区别。
Our guest today is Martha Harris. Martha is a writer. She writes mystery stories. Martha, do you use a computer?
I sure do. I use it every day. I use it to write my stories, and I use it for email.
Do you like email?
Oh, yes.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it's faster than the mail. If I send a message today, it arrives today, and it's less expensive.It costs less to send an email message than to send a letter.
So you're really an email fan?
Yes, I guess I am.
Our guest is Marth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注意 more 和 less 这两个比较级副词的用法。
Why does Martha like email better than letters? It's faster. Email is faster than the mail. It's less expensive.It's less expensive to send an email message than to send a letter. It's more convenient. It's more convenient than writing a letter.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Martha Harris. Martha 说，她收到的电子邮件太多了。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A publisher.
出版商。
A publisher.
P-U-B-L-I-S-H-E-R.
Junk mail.
垃圾邮件，广告邮件。
Junk mail.
Junk, J-U-N-K, 是废品的意思。
An advertisement.
广告。
An advertisement. I get too many messages.
我收到的电子邮件太多了。下面请听访谈。
We're talking with Martha Harris about email.Is there anything you don't like about email?
Well, I get too many messages. I don't like that. Every day I get 20 email messages.
Who are they from?
Some of them are from friends, and some are from my publisher. But a lot of the messages are junk mail.
Junk mail?
Yes, advertisements from companies that want to sell me something.
So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with email.
Yes, I guess so. I love email, and I hate it.
Our guest is Marth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美国人把他们收到的大量没有用处的信件称为
junk mail.
多数是商品广告、宣传品。现在电子邮件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因为通过电子邮件寄送垃圾邮件、广告邮件更方便。我们再听听 Martha 认为电子邮件的缺点是什么。
We're talking with Martha Harris about email. Is there anything you don't like about email?
Well, I get too many messages. I don't like that.Every day I get 20 email messages.
Who are they from?
Some of them are from friends, and some are from my publisher. But a lot of the messages are junk mail.
Junk mail?
Yes, advertisements from companies that want to sell me something.
So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with email.
Yes, I guess so. I love email, and I hate it.
Our guest is Marth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接下来我们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Does Martha get a lot of email messages?Yes, she gets too many messages. How many messages does she get each day? She gets about 20 messages a day. Are all of the messages from her friends? No, they aren't. Some of them are from her publisher, and many of them are junk mail.
Daily Dialogue. At a Restaurant. Part 3.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在餐馆里第三部分。Lori 改变了主意。他对服务员说
I'm on a diet.
我在节食，我在减肥。
I'm on a diet.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对话。
I'm dying for a cheeseburger.
That sounds good.
May I take your order?
I'd like a cheeseburger and some fries, please.
The same for me, but fries are so fattening. I'd like a small salad instead of fries.
Anything to drink?
Just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Some water for me, too, please. And no cheese on my burger.
No cheese?Lori, it's a cheeseburger.
And, just a little meat. I'm on a diet.
Lori, are you sure you want a cheeseburger?
Oh, I guess not. Maybe I should just get a salad. But a cheeseburger sounded so good.
Kan lai jie shi zhen shi tong ku. Xiang chi de dong xi bu gan chi. Nama,Lori 最后决定吃什么呢？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I'm dying for a cheeseburger.
That sounds good.
May I take your order?
I'd like a cheeseburger and some fries, please.
The same for me, but fries are so fattening. I'd like a small salad instead of fries.
Anything to drink?
Just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Some water for me, too, please. And no cheese on my burger.
No cheese? Lori, it's a cheeseburger.
And, just a little meat. I'm on a diet.
Lori, are you sure you want a cheeseburger?
Oh, I guess not. Maybe I should just get a salad. But a cheeseburger sounded so good.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And, just a little meat. I'm on a diet.
Lori, are you sure you want a cheeseburger?
Oh, I guess not. Maybe I should just get a salad. But a cheeseburger sounded so good.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这星期的每周一问一共有三个问题，都是关于书报、杂志等供阅读的出版物。其中，杂志的英文是
a magazine,
m a g a z i n e。请大家注意听问题，答案在下一次节目里公布。
It's time for Question of the Week. This time, I'm going to ask questions about things to read. Question number one. What do you send to your friends when you're on vacation? A book, a postcard, or a magazine? What do you send to your friends when you're on vacation? A book,
a postcard, or a magazine. Okay, question number two. What do most people get from the library? A newspaper, a magazine, or a book? What do most people get from the library? A newspaper, a magazine, or a book? And question number three. Which usually costs the least? A book, a magazine, or a newspaper? Which usually costs the least? A book, a magazine, or a newspaper? We'll have the answers on our next show.
These three questions are related to reading. The first question is, when you are on vacation, what do you send to your friends? Is it a book, a magazine, or a newspaper?第二个问题是，大多数人到图书馆是借报纸、杂志还是借书？第三个问题是，书、杂志和报纸哪个价钱最便宜？
A question for you.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Do you use email? Do you like it?Uh-huh.
Max 问，你喜不喜欢用电子邮件？ Uh-huh.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有关书报、杂志等出版物的词语。学习了 more 和 less 这两个比较级副词对两种东西做比较。例如
It costs less to send an email message than to send a letter.
下面我们来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
Hi, Max.
Hi, Kathy.
What's that?
It's a postcard from John, John Orwell.
Oh, your friend the writer.
Yes.
Where is he?
Well, he took the train across the country, and he sent us this postcard from Salt Lake City, Utah.And on the back, there's a picture of the Great Salt Lake. He says that he's having a great time.
Wonderful.
Well,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Martha Harris.
And what's she going to talk about?
She's going to talk about writing and her computer.
Great.
Martha Harris.
Our guest today is Martha Harris. Martha is a writer. She writes mystery stories. Martha, do you use a computer?
I sure do. I use it every day. I use it to write my stories, and I use it for email.
Do you like email?
Oh, yes.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it's faster than the mail. If I send a message today, it arrives today, and it's less expensive.It costs less to send an email message than to send a letter.
So you're really an email fan?
Yes, I guess I am.
Our guest is Marth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Martha Harris.
We're talking with Martha Harris about email. Is there anything you don't like about email?
Well, I get too many messages. I don't like that. Every day I get 20 email messages.
Who are they from?
Some of them are from friends, and some are from my publisher. But a lot of the messages are junk mail.
Junk mail?
Yes, advertisements from companies that want to sell me something.
So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with email.
Yes, I guess so. I love email, and I hate it.
Our guest is Marth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在餐馆里，第三部分。
I'm dying for a cheeseburger.
That sounds good.
May I take your order?
I'd like a cheeseburger and some fries, please.
The same for me, but fries are so fattening. I'd like a small salad instead of fries.
Anything to drink?
Just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Some water for me, too, please. And no cheese on my burger.
No cheese? Lori, it's a cheeseburger.
And, just a little meat. I'm on a diet.
Lori, are you sure you want a cheeseburger?
Oh, I guess not. Maybe I should just get a salad. But a cheeseburger sounded so good.
Max 和 C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国会选举。 Cathy 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居民，所以她不能在国会选举中投票。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Well, today's the day we vote for our representative in Congress.Have you voted yet, Kathy?
Actually, I'm not voting.
You're not voting? Why not?
Because I can't. I can't vote in this election. You have to live in one of the 50 states to vote for Congress. You live in the state of Virginia, but I live in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D.C. isn't a state.
It's strange. Washington, D.C. is the capital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s here in Washington, D.C.Eve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lives in Washington, D.C. But Washington, D.C. isn't a state.
Yes, it's very strange. So have you voted yet?
Well, actually, no. But I'm going to vote right after I leave here.
这一天是国会选举的日子。美国首都所在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在国会只有一位代表，不称为国会议员。而这位代表也没有表决权。但华盛顿居民和各州居民一样要缴纳联邦税，所以他们对这种只交税没有国会议员的现状感到不满。 Max 和 Cathy 谈论的正是这个问题，我们再听一遍他们的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Well, today's the day we vote for our representative in Congress. Have you voted yet, Cathy?
Actually, I'm not voting.
You're not voting?Why not?
Because I can't. I can't vote in this election. You have to live in one of the 50 states to vote for Congress. You live in the state of Virginia, but I live in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D.C. isn't a state.
It's strange. Washington, D.C. is the capital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s here in Washington, D.C. Eve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lives in Washington, D.C.But Washington, D.C. isn't a state.
Yes, it's very strange. So have you voted yet?
Well, actually, no. But I'm going to vote right after I leave here.
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 美国国会众议院华盛顿时间12月3日傍晚压倒性通过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并送回参议院表决，强烈引起中国政府的抗议。法案通过众议院后，短短不到24小时内，中国政府8个部门接连发声，谴责美国干涉内政，要求立即纠正错误，还威胁将采取行动予以反制。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沙恩西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可能会报复，但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因此停止做正确的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称，该法案蓄意诋毁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大肆抹黑中国去极端化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恶意攻击中国政府治疆政策，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则回应称，中国应该要尊重自治区的基本人权，北京应遵守自治的意涵。加德纳说，我们要求的只是中国遵守人类文明人权的基本准则，如同香港法案的情况那样，我们通过法案只是要说，请尊重你曾说过会提供给香港人民的自治，这是我们所希望的。美国国务院周3对欧盟理事会认定，如果 5G 网络使用不受信的供应商将面临严重风险的结论表示欢迎。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一份声明中说， 5G 网络将成为未来经济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支柱，如果让华为、中兴等中国公司参与一个国家的 5G 网络，将对公民的隐私、人权和安全构成重大风险。国务院还表示，美国敦促所有国家，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和盟国，采取国家安全政策，防止不可信任的供应商参与其未来 5G 网络的任何部分。欧盟理事会一天前就对 5G 对欧洲经济的重要性及减轻 5G 相关安全风险的必要性作出了结论。欧理会强调，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组件应由可信赖的供应商提供，除了与 5G 网络安全有关的技术风险外，还应考虑供应商在第三国可能要遵守的法律和政策框架等非技术因素。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周3对英国是否允许华为投资其 5G 网络表示怀疑，他表示这可能会损害五眼联盟的关系。德国政府尚未就禁止华为参与德国 5G 网络建设做出最后的决定，但德国电信决定推迟 5G 采购合约的签署，理由是政治形势不明朗。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70周年时，这个原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防范苏联的军事同盟组织，如今不得不把更多的注意力分配给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路透社周3从伦敦发出的报道说，在此之际，拥有29个成员的北约组织成员国的外交官也不清楚北约是否能胜任应对中国的任务。报道说，在本星期北约组织成员国峰会上，北约所展示出来的内部分歧和情绪败坏使这一任务变得更加艰难。美国带头主张北约要更多的关注中国，并相信其欧洲盟国大多都同意美国的这种主张。许多欧洲国家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在欧洲的经济影响力扩大。美国国防部部长埃斯珀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欧洲国家越来越认识到中国迅速扩张的军事力量构成的挑战，其表现包括超音速武器和航空母舰。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4日通过欧盟共同外交及安全政策以及共同安全及防御政策年度执行报告决议案，内容都与台湾有关。这两项议案均指出强化欧盟与东亚及东南亚关系的重要性，呼吁东海、南中国海及台海相关各方透过和平方式解决歧见，并关切外国专制政权通过假信息及网络攻击干扰他国选举并威胁亚洲民主，以及重申台湾有意义参加国际组织。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感谢。以上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2月4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恐怕要拖到他连任之后。此前呢，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引述直接了解贸易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说，作为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必须取消现有关税，而不是计划中的关税，而且美国承诺不在12月15号加征关税，不能替代取消关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回应说，如果双方不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12月15号是合理的最后期限。那么中方一直模糊处理有关关税的问题，现在为何提出明确的要求？北京突然加码，美方会不会让步？如果双方僵持不下，贸易协议还有戏吗？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道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节目的是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吴博士您好。
许博您好，VOA 的各位观众好。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叶耀元。叶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他更愿意等到美国大选后再签署美中贸易协议。此言一出呢，引发股市的剧烈震荡，也引发有关方面的强烈关注。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吴强博士啊，人们通常都认为呢，说特朗普需要这个美中签署一个第一阶段的协议来帮助他竞选连任，现在他何出此言呢？
我相信川普总统这么一个宣布，实际上是在中国提出了一个最后近乎最后通牒的要求之后做出来的。换句话说，不谈就算了，等我明年再谈。那他是以这种态度，就是以一个回应，以一个坚决回应或者是强硬回应中方的一个最后通牒的立场来做的。那么显然他不接受中方的这么一个。近乎最后通牒的要求，停止所有关税的这么一个前提条件，这个意味着12月15号之前达成一个第一阶段的协议，突然变得异常困难。
那么美国商业部长罗斯呢，他为特朗普的这个话做了一番注脚，他说中方认为川普呢是出于大选的政治原因，基于在选前达成协议，因此企图利用这个杠杆施压特朗普达成一份糟糕的协议，而特朗普不会玩这个游戏。他的最新言论正是在消除中方的这一杠杆。这是美国商业部长罗斯的话。我来请教美国的这个德克萨斯州的叶耀元教授啊，那您认为特朗普的这番话他是出自真心，还是进一步要向北京施压，要求中方尽快达成一个让美国方面满意的这样一个协议呢？
我们先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他要取消这个杠杆的这个作用的目的是一定有的，所以说某种程度来说，他是透过对中方更加的施压，想要让中国去放弃对跟美国这样子，这样子的信心喊，这种的胁迫的方式的喊话。那我觉得最重要要看的问题是说，今天你碰到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这个贸易战已经不是单纯只是贸易上的问题了，它某种程度是以两个强权崛起，就是中国崛起与美国这个既定霸权之间的一个抗衡。另一个程度来看，现在来说，你如果看到中方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或者是要求美国直接取消所有的关税，这某种程度其实是反映的美国最近通过的这个香港人权与自由法案，那以及现在正在进行中的那个新疆人权法案。所以说中国某种程度是认为美国在干涉中国内政，他必须要给美国来一个下马威。那这个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就会发现今天 特朗普或者是美国商业部长罗斯之所以会提出这么强硬的一个回应，主要的目的还是在强调他们自身本身的立场。
那么美中第一阶段这个协议的这个问题，现在签不成，现在成问题了。那么这个问题来源在哪儿呢？我们看到，其实主要是来自于中国官媒的这个放风。环球时报引述所谓直接了解贸易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呢，披露了中国方面要求明确取消现有关税的这个讯息。那么观察人士就认为说，中国政府借助媒体放风放话，这个意思是很明显的。我来请教吴博士，早有传闻说北京呢要以取消关税作为签署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一个条件，那么现在看来，我们可以说中方的立场已经确定无疑了吗？我们可以这样说吗，吴博士？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中方跟美方的目前来看，能够影响的或者说能够侧面放风的这个渠道，现在看来很有限。竟然是在过去也出现过这样情况，竟然是依赖国内的媒体进行放风。这种放风说实话是相当的间接，但是事后确实也都证实了中方的立场的一个变化。我个人认为，实际上是表明中国的决策实际上离美方的这种决策呈相当的距离，相当的远。这是他的一个游说手段有限的一种体现。另外一方面，也表明中方的这么一个决策层，他的圈子、他的纪律非常的严格。其他人并不敢轻易的擅自的在其他渠道做一些积极的缓和性的游说，或者说做出一些类似的比较大动作的一些放风，而仅仅是在一种严格控制下，在国内媒体进行这样一种试探。这个实际上是我个人认为外交和宣传上面是一种是在一个全面收紧情况下很失败的一个几乎没有办法的一种选择。如果说美方对这种放风置之不理，国际媒体置之不理的话，实际上这种放风的用处是非常小的。那么它会给全世界、给美国公众会造成一个反复无常的印象，但事实上已经造成这种反复无常印象，而且把贸易谈判的进程已经拖延了很长时间。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剩下时间不多，只有一周多的情况下，他继续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放风、来改变立场。说实话，我个人对未来能否达成协议是一个悲观的一个看法。中方似乎是某种程度上下决心是准备好不签署的协议，然后面对中美未来关系的一个急剧的恶化。而这种急剧恶化实际上是中方在过去一年多的贸易谈判进程，以及在过去七年以来新政府的这种非理性的表现所不断的在证实的。这种非理性的表现，我们指的是这个中国或者说中国高层政治里面两种力量、两种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理性的儒家官僚，比较自由派的温和的这些也被称为投降派的这些力量这条路线，另外一方面就是最高元首所代表的一个实际上是非理性的一个路线，他的谈判才造成目前的一种困难。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此前呢，他一直是模糊处理取消关税的问题。典型的中方表述呢，就是随着贸易谈判的这个进展啊，双方呢应该逐步等比例取消加征的关税。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说法。我来请教叶教授，那么现在中国为什么突然如此直白起来？
这边从两个角度去切入，第一件事是说，中国过去打这个模糊战，它是有它的用意的，因为美方开出的条件对中国来讲要达成的可能性其实是不高的。那如果在这种条件之下，你当然只能跟美国打一个蹉跎战，打一个渐进式的方式去跟他进行谈判。但是最后到底能不能实行，到底能不能谈出一个特定的结果，其实答案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你如果看到今天，中国之所以会突然变得那么直白，突然变得那么 简单来说，他就把他的底牌露出来，这就是他要的，这就是中国北京政府他们的基本立场。那露打出这个基本立场的某种程度，其实不见得完全是打给美国看的，因为今天中国之所以要站在这么强硬的态度跟美国去谈这个贸易战的问题，主要的原因还是要去安抚国内这个强大的一个民族主义的一个兴起。所以说今天你在跟美国谈判的过程中，如果中国示弱了，不管是今天你签署一个条件可能已经加诸了一些关税，或者是对美国造成一些比较我们所谓的单方面 preferential 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措施，这其实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或者是从中国人去看待北京政府这个行为的方式来看，这其实某种程度意味着中国的失败。那今天中国面对的，不管是不要说外患，我们面对的这些不管是新疆跟香港的问题，北京政府必须要给国给中国人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很态度，就是中国在跟其他强权的面对应对的时候，中国是不会低头的，中国是会坚持到底的。所以这某种程度你说这个牌是打给美国看的，我觉得反过来说这张牌可能是打给中国人自己去看的，是让中国人去认为说北京政府会维护中国人的权益，北京政府不会向所谓的美国的帝国主义低头。
好的，我们还有一位这个观众等候在电话线上，我们来请他发言。北京的张先生，北京张先生你好。
哎，喂你好。
嗯，
喂你好。关于美中贸易协议是否会泡汤的话，我觉得如果是从美国这方面来看，其实从过去的几天的这个川普的发言，包括国会的一些包括他们这个白宫的发言来看，其实我觉得现在似乎是美国这方面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因为这个中国这边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每次签署这个协议可能达成协议的最后一刻然后改变主意，我觉得这个已经失信于人，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可能只能是用这个加关税的方法来进一步的来压制中国。那我觉得如果是从这个外交方面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现在中国政府其实面临的是四面楚歌的情况，无论是一带一路也好，南海方面也好，现在呢在美国这个民主的大旗的带领下，我觉得现在欧盟然后包括其他的地方包括澳洲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国政府这样的一种独裁这种集权主义威权主义的这样一种统治方法，他在外输出他的这种东西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威胁了。所以我觉得现在面临的情况，我觉得中国政府如果他还真正的为老百姓来考虑的话，我觉得他应该尽快的和美国政府达成一系列的协议。但是我觉得从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来看，我觉得中国政府从来不会替老百姓考虑。
好的，
他们现在无非考虑的就是说他们自己的屁股底下的位置。
好，
谢谢
北京张先生的评论。中国明确要求美国必须取消现有的关税，而不是计划中的关税。而且美国承诺不在这个今年12月15号加征关税呢，还不能替代中国要求的取消关税。那么分析人士就认为，这种要求是要冒风险的，那就是贸易谈判有中断的危险。我来请教吴博士，您如何判断中方的决心？您又如何判断这个贸易这个谈判中断的这个危险呢？
对的，就像叶教授刚才说的，这么一个在即将签署协议前一周，或者说最后一刻，中方提出这样一个条件，就像我刚才说的，实际上是一个最后通牒。那这种最后通牒，它往往一般来说，它是很难被对方所接受的，更何况是被美国被川普这样一个，在目前来说得到美国的相当多的支持，以及在我们看对中方的态度，在过去两个法案，香港和新疆法案都已经是参众两院都是一个几乎没有反对票，最近有一票反对，几乎没有反对票情况下，是完全支持对中国的一个强硬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在提出如此强硬的最后通牒，实际上是给川普，基本上不给川普以选择，只能是，按他话说拖到明年，已经是在我看起来是最温和的一个回应了。那么，所以如果中方继续这样做的话，实际上是就等于宣告不会签署协议，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 我们都知道这个中方的强硬立场当然是在拖延一年多以后这么宣示的，但是它背景确实是在香港和新疆的两个人权法案通过的一个背景下产生的。中方的宣传的调门非常的高，有13连发、8连发的各种的文宣攻势，这种文宣攻势非常的强，让人想到1964年中苏之间的这种大论战，实际上比那个大论战的调门还要高。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从理性的角度来看的话，香港的法案已经通过了，其实不应该让香港问题来影响中美之间的这种战略上的这种维持目前的关系。如果说拿香港问题，甚至拿新疆问题这样一些已经不可改变的一些小问题，实际上是小问题，是一些局域性的，全世界都已经形成某种共识的这些问题，中方来借这个问题来保持强硬立场，实际上是一种在我看起来是不理智的、不理性的一种外交。这种外交实际上是被自我架高，或者说是在加速着中美关系的恶化。这种加速恶化，实际上在过去7年是在不断的进行、不断的加速。当然这种不断加速其实另外一方面表明中国国内、中国政治内部这种牵制性的力量，或者说建设性的力量是越来越困难。并不是没有的，比如说中国民众并不是说都是民族主义煽动起来，就是相当多的声音，温和的自由派的声音，跟美国希望跟中美保持友好的这种大量的中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声音是被压制下去，包括官僚内部的这种所谓投降派、实用主义的技术官僚、儒家官僚们，他们的声音力量看来是目前是被压制下去的。这是中方现在下这个决心的一个，我相信是一个主要的基于国内政治的一个背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很悲观的，这像一个历史选择，或者说历史的转折点到来，很有这种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夜的谈判崩溃的这种感觉，尽管不一定。
好的，那么吴强博士呢是在中国大陆、中国国内，他感到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这样一种这个氛围。我来请教叶博士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呢，中共现在直接要求美国取消关税，并且呢把这个取消关税作为签订第一阶段这个美中贸易协议的这样一个前提条件。那么中共您怎么认为这个问题？中共和习近平他是在讨价还价，还是在漫天要价，还是下定决心要与美国拼个鱼死网破呢？
其实说老实话了，我的看法是，这一切的喊价，不管是瞒天要价，不管是讨价还价，其实说到底，它都是中方跟美国之间的一个拖延战术。也就是说，今天你不管你怎么喊，你不管你今天是喊说你要完全取消关税，你要把关税降到10%以下，你要把关税降到5%以下，这其实都没有所谓，就是说美方都不会答应这些要求，因为美方就是要跟你继续的谈下去，要确保中国的市场自由化，要确保双边的关税与投货，不管是货品的贸易以及投资的条例，是在一个自公平的条件之下去进行的。那这个条件从其实美方自始至终都知道，以现在共产党对于国家控制的一个程度来说，这是不可能会达成的。更遑论说习近平只要在位置上的一天，这件事情大概就不可能会发生。也就是说，美方其实很清楚的知道，中国今天在喊这些不管是对关税上面的问题，不管是透过这些媒体，透过这些小道消息去放出这些风声，他最后的目的都只是一个拖延战术，也就是他没有真心的想跟美国把这个关税贸易战贸易协定给签订好，给找到一个双边可以平衡的一个所在地。所以说你今天这样去看，你觉得他这个是瞒天要价，这个瞒天要价真的是喊给美国人看的吗？这就是我刚刚一脉的论述。我觉得这个瞒天要价不是喊给美国人看的，是喊给中国人自己听的，是喊着中国人说我们今天不会向美国低头。可是自始至终中国就没有想要低头，也更不用说美国也知道中国并没有想真的认真的跟他谈这个贸易战。 这个贸易条例。那从这个角度去看，今天其实我跟吴博士也是比较类似，说对于这个中美贸易的谈判是采取一个比较悲观，而且可能是说越来越悲观的一个态度，就是在现阶段来讲，两边要达成一个共识的可能性已经从可能过去将近10%左右降到现在已经越来越趋近于零了。那中方只要让，而且其实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做这个外交谈判或者是贸易谈判的时候，它有一个小毛病，这个小毛病其实是一个中国人谈生意常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喜欢在你的合约签上去之前去改一些东西，去再喊一些价码出来。这其实对从西方的文化来看，或者是西方的一个做生意的方式来看，这其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就是当两兆已经把事情谈好了的时候，为什么你会在最后一个礼拜、最后的一天、最后的10天之内突然来做一个变革，让搞得我们之前谈的东西都不算数？这表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面，他的声望，或者是我们用英文词比较好去形容，他的 reputation 其实是被人家质疑的，就是这个国家是不是我们可以跟他做生意，这个国家是不是我们可以信任他的国家。这个在这次的贸易战里面我们一览无遗，中国是不可以被信任的。
好的，那么中国突然改变态度，突然加码，结果是什么？我们来看看美国方面的态度。美国商业部长罗斯呢是这样回应的，说美国是否保留对华关税取决于北京现在和将来的行为。他说，如果双方不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12月15号是一个合理的最后期限。我得请教吴博士，美国这种态度近似于呢一口回绝，似乎没有妥协的可能，您怎么看？是不是这样？
对的，刚才其实您第一个问题也跟这问题是有关。美方的态度当然其实是对这样一种最后通牒，只能是采取一个拒绝的姿态，不可能来在最后一刻来接受。就像叶教授刚才所谈的，其实我很同意。中方给美方给全世界的印象就是不可信任，那么怎么可能面对一个不可信任的谈判对手，在最后一刻的漫天要价，近乎翻盘的漫天要价，让步呢？这个是在任何角度都难以实现的。所以中方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当然现在不是正式提出，假设他真的是要正式提出的话，是给美方这个是不准备签署协议的，这个是不准备达成任何协议的，这是很明确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当然，另外一方面，假设这只是一个虚张声势，就是中国人做生意，缺乏外交谈判经验的情况下做出的这么一个文宣意义上的对中国人内部的一个强硬表态的话，就换句话说，理论上可能仍然是存在技术派的官僚们，习近平在最后一刻仍然是同意签署协议，就好像他在过去几个月处理香港问题的时候，也是有至少有2次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一些强硬的做法。那么在中国内部，我们也知道儒家官僚的传统，其实在最后一刻也不是不可能来阻止这样一些悲剧的发生。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前，它的这种力量没有发生作用，但是中国传统的2000年的儒家传统还是很强大的。我相信还是有希望在最后有那么不到1%的可能性来阻止这样一个悲剧的发生。这种情况下，那会是中国为中国的体制内的一个改革派或者说温和派的一大胜利。这会对中国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无论怎么样，这还是有一点点希望的。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朋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吴强博士和叶耀元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美国接连出重拳，北京如何反制？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